那我们接着就谈到了，就是说，他对遮的那个看法啊，其实后头他还会谈到那个遮的意思啊。他说，你的确我们这样讲说，如果他无所不可得，啊，所以就无所遮。好，那你说有，那有其实遮也不成，那无，无当然无所遮。那我说，我现在遮有没有实遮？有没有实能遮所遮？没有，连遮法也不可得。就像我们在讲说，为什么要三门提供？为什么布施三门提供？你说布施他用意他是去贪利益众生，其实他从去贪对治烦恼的时候，对治烦恼跟利益众生，他都是往什么菩提走的。当我往菩提走的时候，布施它是一个方便，因为它要续这个贪众生。可是当你去到贪的时候，令执着能施所施跟施法的话，那个本身又变成了另外一个，它成为藏菩提。因为菩提是觉啊，觉是跟实相相应啊。但你当你能施所施且有执的时候，其实反而又是跟实相背离。本来布施是为了顺向实相，结果你执着布施就障碍实相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就是从四相的布施慢慢训练到能圆满布施。所以我会讲说，我们很少好好学光瑜伽师地论跟十住毗婆沙论，一个是中观，一个唯识，对不对？两个在讲布施都讲好多，瑜伽师地论讲的布施有70几种要点，各种施。十住毗婆沙论也是施施施施，哇！可光一个施能不能圆满一切那个哇，你就知道光一度能其他度可以承受。他把那个布施，你会发觉佛法啊，要不是真有智慧者，谈不到那么细。如何守护一个能施者的心，还要守护到被布施者的这种心念，那种善良清净啊，我看其他宗教不会有。所以有的人在傍大圣，看一下吧，管他是不是活说，把人性的光辉讲到那么透彻的，连布施都守到那么清净，光这样你也要尊重啊。世间布施很简单，那个布施竟然那么大的智慧，一看哇，光一个布施就谈到那么细腻，你看他充满了对很多法的观察，对自身烦恼的对治，对众生的悲悯。我那时候还要问，给那个东西还问他这样好不好啊，我来的时候像我妈讲来领救济款，哪里啊，身份证啊，不是起来迎接啊，我这样好不好啊，这样能不符合你的需要啊。然后他一旦拿的时候高兴的比被拿到的人高兴，他竟然拿到我的供养，那种为什么他能意念布施功德？他竟然，所以说，那个会不会这样？有啊，就我们在我们身上是，当小孩子生病吃不了的时候，给他好玩的他都不要，突然他生病好了，他要吃什么？哦，父母想办法买好吃的吃，只要他吃得下，只要他的吃得下，孩子都没他父母高兴。对，父母看到孩子吃得下，你看那种样子，就是菩萨的样子，只是因为他是用贪爱而已，差一点。我其实性质一样，那年看到那个小猫，这里哦，我记得很有意思，还有细节，很有意思。好，我们再看，我们接着看，如为何所遮？如所遮则空，法空而有遮，如是。啊，如是如遮真施啊，是你自己弄错了啊！啊，此即名何意？若一切法遮啊，一切法遮啊，一切法遮有自体啊。若无自体，彼得言空，彼空亦空啊！啊，是故啊，如言有物得遮，无物不遮，亦不相应啊！啊，好， 你看啊，若一切法啊遮有自体，若无自体，彼得言空，彼空亦空啊，连这个空啊也不可得啊。啊，这个就是说，你要说有物得遮，但我们也说，那物在哪里？啊，我们前面讲说，你如果有物能遮，那问题是有物的话怎么遮？啊，有物啊，如果一个人能被遮掉，比如说一个法能被遮，那请问，那一定是他无自性了。那无自性，那就不能遮啊，你自己说的。所以你刚才讲说有物得遮，那我问啊，那有物能遮，还能被遮的，那本身他自己是应该能被遮无掉的嘛？遮无掉的，他一定是本身无自性，缘起法。那无自性要不要遮？不要。所以当你讲说有物能遮的时候，其实马上就把你的有物能遮，必然无物。既无物，有没有遮法？连遮法也不见了。所以当你自己来讲说我有物能遮掉它的时候，你自己讲的有物能遮，无物就不用遮，其实无物本来就不需要遮。那有物能遮，问题是能被遮，从有遮到无，请问它是什么法？那无自性法。那无自性法干嘛要你遮？所以后来佛法很有意思啊，为什么会当下开悟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他突然知道没事干，他突然知道没事干，有事都自己惹来的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你后来你会发觉，其实竟然是这个道理。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关键，就看我们到底纠结在哪里。始终一种道理懂，但我们还没悟入吗？不是真悟入，道理懂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道理懂，未来的觉局懂，但现在就是要用实质功夫达到那个真实的体证。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看到底我究在哪里。这个我明明知道无自性，但为什么我活得那么样的硬邦邦抓着？是什么东西烦恼一直在滋润我这个颠倒？所以我一路上就往这边破，往这边破。所以理已经通达，但如何让从解到悟这段时间，就是一个真实功夫，怎么切进去？就是从这里一开始。所以这里面后来修行的标准就开始立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标准。什么标准？自己放得下的那个才算。任何道理的道理他早知道，那不会在道理上一直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到最后会有一种很务实的态度会跑出来，看了几分，放了几分，这就是你的目标。除此之外的叫奇论，这个态度会一直出来。所以不管是对外对内，你都会有这种明确的证件做标准啊。所以乃是我们在探讨佛法会用这个标准，乃是我们具体在实践的时候也用这个标准在审视自己。当我觉得我的境界很高的时候，既然我所执取不自在的竟然还在那里，那我就不会由别人来肯定我而自以为是。因为那很清楚，就有时候难免虚荣一下，一口气怎样怎样，自己马上就知道了。为什么？你的知见很清楚，这个才叫解脱，其他那不算。所以很有意思，我觉得那个修行到最后就会出现另外一个感应，就是越来越什么直心，越来越直心。为什么呢？你的正见让你直心，因为多跟少都不对，所以会不会牵，会不会很压抑自己？也不需要，因为那个不对。要不要刚上去？不实在，也不用。所以他的心就越来越直心。所以这个直心不是想直就直，有的人直叫做任性，有的人直心呢那个粗暴。
有的人的直性他没有智慧在里头，那是自保。那有的人的直性是因为他不需要攀援，他很真实，所以他的直是很自然柔软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如果你再把这个标准，这个法的标准建立好，你再看修行之后会有哪些心得，哪些感应。所以经典里面谈到正得心一净性的人会有哪些功德相，也都有描述。就是得禅定的人他应该会有哪些相，那为什么他会描述这个？因为这样的因会有这样的果。所以我们就算没禅定也大约知道他讲这个道理，你都会对对对对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没这个烦恼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出来。所以你会看到经典里面赞叹功德哈，你都不会，只是说有的人是一下接受好欢喜，但是不是真心的时候背后隐藏疑惑。好，那有的人就是说这些功德听听，可是啊，有的人是很信受，但其实未必真信受。有的人一开始就疑，因为他看不到因。像比如说我们诵地藏经里面，比方说啊，礼地藏像，拜什么诵地藏，持地藏名，会有哪些功德？有吗？有啊。你如果知道它的源头，你就知道有啊。因为那个地藏像、地藏名所代表的意涵，当然它会感应这样的结果。所以我就讲说，地藏经其实是菩萨行。地藏经，所以我常讲说，像地藏菩萨他生他之前他没有诵地藏经啊。地藏菩萨没诵地藏经，地藏菩萨度他母亲的时候并不是诵地藏经来的。地藏菩萨是发菩萨愿行菩萨行，他母亲才得度的。所以你注意看，真正要感应地藏经的功德，你就依地藏菩萨的菩萨行。按说依菩萨行有没有功德？有。所以他感应知道其实在那里，但我们现在就是说都是送的。哦，他们忘了地藏菩萨本愿才是他的宗，才是这个经典的真核心精神。所以我在讲说地藏菩萨他度他母亲的时候没有送地藏经哦。他说不对哦，那我干嘛要送？那要弄相反去了。受持菩萨戒就是送地藏经不是吗？他的核心精神。所以如果意念地藏菩萨行，那点滴当中在佛法里面他跟菩提相应，那跟菩提相应的时候，从远到近逐步会感应的功德是很大的。所以你看一个深坚固的菩萨愿的时候，他们就当下得度，有没有可能？你试看看，那个人的心地是很大很大。所以你必须要找到源头，就是啊，的确如此。就是每一个法，每一个法都有它的意义在。啊，你看像那个，普贤十大愿啊，只要能持守的往生净土，啊，必能往生净土，没有去的不可能。那你就知道，你如果了解净土原理，跟普贤十大愿的真正内涵，那么这些因跟这果本就连在一块了。所以人讲说，哎呀，大家就是诵地藏普贤行愿品，不是持。如说行，所以就会跟宝积经里面讲一句话，有十大法菩萨法，发一念发一菩萨心，不往生净土无有是处。所以后来你只要了解这原理，它就连在一块，很多道理都连在一块，而且你会发觉它不起狂，很真实。因此要发这个心，一个人能对菩萨法生欢喜，你就知道他跟很多法门都连接了。菩提心一发，很多法门都作为基础。所以经典也讲说，发菩提心的人除一切魔，发菩提心的常扬一切善法。啊，所以一般的那种笼统的菩提心，难免都有点气狂了。好，我们看啊，他说这个就是说，你说有如言有物得遮，无物不遮，亦不相应啊。又复有意即言，我无有少物，是故啊，
不遮，
如是啊，如无理呀、啊，啊，往恒而难成啊，啊，啊，就是说，你看他的此即名何意啊？若我如是以少少有物啊，少有物遮啊，如得难我。如果我执着，即便一点点，只要有执着，你都可以难我。啊，所以我自己讲一切法空，但我却执着有一点点，就是破法未变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破的法的时候，破到破破破到最终，破到什么都破空了，结果就法有、我有，或是佛法为有、如来有、如来不论有无的。那叫如来无，我没这么说。那你说为什么你都跑来跑去？我讲的是此道理啊。因为你所谓的无，往往又是生出一个法。我不是要你落入一种无知不敢确定里面，我是要你如实知，讲有是什么过失，讲无是什么过失，讲有依什么因缘而执着有一个有，讲无是因什么因缘而有那个无。每个众缘法里面，早有不可得，早无不可得。所以我讲说非有非无，我不是跟你玩文字游戏啊。因为你讲有的时候是带合因缘而有这个有的概念，带合因缘才有无这个概念。凡是带缘的有、带缘的无，都不是无自性嘛。所以说有讲也不可得，无也不可得。我就是这个道理才说非有非无，我不是跟你绕来绕去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，你看呢、啊，我如果稍有执着，你跟我抓一个，因为在佛法里面，只要你稍持一点有，你知道，那等于是让一切有全跑回来。所以这一点大家注意，在未来我们修行上，你多留一点。我们之所以为什么放下，就是说，好像我们都放下，但其实你可能看不到你背后根深蒂固的执着。那么一丝丝的执着，让所有舍出去的都有现牵回来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讲，表面上我都不要，都放开，偷偷都用那个很细的钢丝，所以全部抛回去了，只要碰到你的挂碍，一拉，全部都回来。所以很多人修行舍再舍，舍到最后一踢它，全部回来。所以功夫厉害的就经常要刺激人，这样就是让他修，修到最后厉害的就看他揪在哪里，你这样一摇他全部清醒。为什么？只剩不剩，只剩不剩，只剩全部都剩回来。所以任你跑到灰想灰飞想出天，我就有机会把你的三界相全部找回来。你说你再高再高，只要有漏，三界都在里头，是不是？所以在修行人有时候碰到内行人啊，他就是有时候是直接踢的，那不过你要更心高，有的就跟你暗示，暗示说你都放下，他就举一个，讲话不多，就举一个你最夸的书，你马上心里有数，他就跟你开个玩笑，点破一下，刚好点到你挂碍处，你就知道。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几个居士哦，他们也很用功修，他们怎么修你知道吗？他们修打坐，是修在一个小，就是做一个平板，那平板是放在一个圆筒子，小小的，你要坐几小时不动啊、哦，他们就叫闭着了。他有一次他们误会我是某人，以为是我某个师兄弟，他就找我去，因为我不认识他，他讲话也就很傲慢，一副以为他修得很好。后来他说不多谈了啊，谈了下次他们要找我啊，结果这个他就这样，结果他就跟他的另外一个人讲说，他见到我讲这种话啊，结果他那个比他更高干的就打电话来跟我道歉，我说哎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那他就哎，有空再来。我说不用不用，有机会，你我知道你不相信，太傲慢。然后他一定要来啊，这样我说好。 真的吗？我跟你实话实说好不好？不相信。还有，不但不相信，你们太傲慢了。你一直找我，我只好实话实说。我向来就是这样。我该尽我的责任，因为你有心侵犯的，我就说。他说啊，怎么样？他一直在表现他们很好。我说我没功夫。刚好他在有一次的话在讲说，因为他在讲说我不在乎，但他经常讲他的企业多大，他有十几亿的财产。我说这是哪门的方向，我也搞不清楚。我就有一次他们就打电话，我就直接讲。你们曾经在国外有一次那个厂房失火，我说你不要跟我讲你功夫多好，我只问你在你们厂房失火的那一刹那，你的心念怎么动？一不小心让这厂房失火，请问正在着火的时候或是完了以后，你的起心动念？我就讲说我没有修行，但我知道我会动念的，我不像你们没那个功夫，却以为有。我说你不用跟我回答，你自己问一下。你说你不在乎财产，有时候是安稳的时候不在乎，当找我的时候，请问那时候你有没有急着很慌张的想救我？我说你不用跟我答案，你自己回答，你自己想。但我只跟你讲我没功夫，你不用找我，但我至少知道我没功夫。你们现在最大问题是没功夫，有功夫以为有功夫，连个解药都没有。为什么挡住了？你以为你盘起腿那个叫什么东西，那个又能说代表什么？我就想你就算带看了很多东西，你看不到你的执着处，你看不到你的狂妄处。有一次他们又误解，就是拿了一大包米，又可能又误解我在哪里是另外一个，就来了我们里面的那个居士啊，帮我们那个，又有来一位也带着一包米，可是那个态度好怪哦，那我们就请他要再把米带回去。有时候讲，我们有时候成就他们布施功德，并不是我们贪着。之前我们碰到有一个也是，那个赶快供养，那供养都很多钱。可是供养完，他很喜欢骂我们出家人。那时候我刚出家没多久，他又来，带了几十万来。我就说，那下面有个道长很缺钱，你们去。反正认住奇怪，第一次有人把钱推出去了。你说不，我们这里可以，后面那个几个道长很缺，去。结果我们有一个僧众讲说，你要让人家有供养的机会，就供养你的贪呐、功夫。什么供养？你贪呐、你一定已经长养他的烦恼心了。他是彼此互相利益，当然这是额外的话，就是说。有时候道理还很多，你看不到，唯有你的见很清楚，你就看到你在酝酿着你的五蕴的爱情。在你在修行这条路里面走到维系处，你就感觉不到了。你会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小成就小贪，大成就大贪，走到哪里都有障碍。我们现在要不要大贪？对不起，我没得大贪，因为没东西好贪。但我没得，我不贪大，因为是不是我不贪，是因为没大的让我贪。那我有没有贪小的？我会贪小的。那等我大的时候会不会贪？进去出来你就贪。那这个就是你的见有没有很清楚，否则的话难免久了你又你就迷失掉了，就迷失掉了。所以我想说，你如果没有学很多东西，你还不会那么傲慢。你学了很多东西，到底对你的修行有什么帮助？功德没有过失很多。那这个不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容易，包括我们自己在修行的人，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讲，就是说修行有时候人啊到一个位置里面大概就没上知识了，因为你很伟大的，人家怎么敢谈？所以未来人家会尊重你，但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要自己谨慎，别人不会讲你，唯有靠你原来赚的老本，所以老本就是你的政见自我观察，因为不会有人，除非他非常善良啊，现在人道德勇气不是很强，能 不得罪人尽量不得罪人，除非他是跟你很熟直接点你，否则的话大概随着你的资历越高大概就上知识就越少，人家一定会讲一句话就多绕虚绕绕到最后啊，结果弄到最后，我们经常跟一些学生在讲啊，哎，东绕绕到最后，他说对，师傅你讲对了，某某人，我在讲你，讲某某人，我东绕西绕是为了说你，结果他绕了老半天，他以为我在讲谁？你看那一个人决心低低到，所以到最后只好勉强伤人，我是说你。我这个要勇气啊，或者的话修学佛法几年下来冤亲债主不少，没出家前是结外面的冤亲债主，出家之后是结里面的冤亲债主，会不会会啊？所以以前我们 当老师的人啊，我们都很客气嘛，我本来我没当院长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后来当院长以后，有个学生跟我讲，院长院长，你那时候当老师的时候我们好喜欢你哦，啊，很喜欢跟我，后来我当训导主任距离有点远，当院长的时候就很远了，为什么你经常骂骂人？我说第一学期你骂10%，第二学期骂20%，骂完10%会不会恢复不容易，伤了就很难恢复，一般重视，所以只要 骂3年大概得罪一半以上，所以后来从此发愿不再干这种职务了。为什么那结冤亲债主，当然开玩笑的啊，这个其实这都要很足够的勇气，但人一般来讲都很希望人家管别人，哎呀院长啊他们怎么样怎么样，但规矩定下来的话可以管别人，不要管他，管那个建议的不行。所以其实这种事情很特别的，不过这就是在这里面，我觉得有时候修行啊，理论谈很多，但最起码的实质观察也不容易做到。所以我在讲说，这是要真实见，不是理论。唯有真实见，看到那种轮回根源，那种不自在相是从哪里来，所以你就会从这里面往直接的地方下手。啊，他不会在一般我们修行修一段时间以后。难免到时候又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从外找答案，从外找肯定，从外去找寻一个你本想断的我执法执，竟然又从外去找，弄了老半天，越修越复杂，就这样啊。好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回头来看看啊，这是渣男。他说。若我有少有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在修行里面到最后为什么会变破到很彻底，即便一点点保留啊，都会让你的见不清净，你的行就会容易，你的障碍在哪里，往往障碍在你看不到的地方，你不能破那一份执着，结果这么一个 不看到的地方的执着，就让其他的执着有机会被找回来。所以若我如是少有物遮啊，如得难我，我无物遮，如是无物，我无所遮，如是无遮，一切法空，如是无物遮于所遮，是故如相如是难言，何所遮者，此如无理妄恒难我，根本你就没事找事，我从没遮，我只在显重，我讲一切法无自性，并不是我让一切法无自性，是我在呈现一切法无自性的本来面貌而已，我不透过努力任何作为去让一切法无自性， 所以我一块刚开始，所有能遮所遮都无自性，所以能遮所遮即无自性，哪有真实能遮所遮？所以能遮法不可得，所遮法不可得，遮也不可得。所以我从来就是一贯的啊。如果我说有一法可遮或是能遮，那我自己本身就矛盾，我所立宗就矛盾，而且也不能，我的宗矛盾的也不能成就这个道理。所以后来佛法它整个道理它是在写什么？觉悟嘛。从这个一条路的这个觉悟路走了以后，顺向觉悟的叫戒定慧，逆向觉悟的叫贪嗔痴，就这样嘛。所以这个道理才能找回位置。好，所以贪嗔痴能不能得？贪嗔痴不可得啊。所以觉悟了贪嗔痴，就是我们，所以后来讲说法界等流，就是听什么以法界性相应的思维，所有顺向法界的相应的闻思修叫法界等流。这个像我们现在是在法界等流，是吧？当我们在了解这个缘起道理的时候，这叫法界等流。这个闻思修就走对路了，是吧？所以你我如是无遮一切法空啊，我没有去坏任何法哦。所以我们讲说，空从来不是我去把它抢来的，所以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我这个空相不是我令得，我只要不要在这个空相住里面执着有生灭增减垢净。又护如说纪言，啊，你又说了，若法无自体，言以何所遮？若无法得遮，无以亦成遮啊。他的意思说，若法无自体，啊，言以何所遮？就请问你的语言有没有体？这是就是外道的说法，这是外道前面我们已经破过了，现在再重讲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你的语言有没有体？那语言有体，那你如何讲一切法空？好，对。那如果语言无体，现能遮一切法，就把一切法的自性法遮掉，以便显现一切无自性。就说语言无体，现还能作用。那反句话就是说，那无法得遮嘛，就是说。无需语言啊，就能遮一切法了。因为你自己讲了，语言无法能遮一切法，那表示说一切法随时被遮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经常有一个东西，有东西才能打击另外一个东西。若无东西也能打击一些东西，那一切东西随时都被打击掉了。那换句话，所有东西随时都遮掉了。都遮了，对，因为他随时都被打。那再过来，前面不是在讲说无法啊，就是他这里讲就是说，如果语言有体能遮，对，那无体能不能遮？那完全他有讲到，那无体前面有另外一个论证，若语言无体就不能遮，换句话就是说一切法很自在。语言有才能遮，那如果语言没有，就它的另外语言没有就不能遮。那你如果说一切法空，那表示语言也无体，那无体就不能遮。那换句话，一切法皆存在，因为没有人可以破坏。还有他之前又走这条路，另外他现在又走另外一条路。语言有没有体？语言没有体，没体就不能遮。假设能遮，那一切法早就遮掉了。为什么恒遮？为什么本来要有东西才能遮？照你这么说，没东西也能遮，那任何东西都无法存在，因为随时都被遮掉了，对不对？他就举这个例子啊，所以他还是执着。他之前的，因为他现在都回答之前的嘛，他说，所以他一直执着说有能所法遮，这个法都存在。那说前面其实道理已经讲了， 我的遮根本不是你讲的那种遮，我有没有能实质的遮嘛？所以你看、哦、我才跟大家提的这个道理，其实衍生出来，假如我们这个理论这一门课讲到最后，我们得到一个道理，我们最重要是如何觉，不要瞎忙，不要没事乱遮一头，你这么一遮都配离佛法。那我们要不要修？要不要在四相上一起修？但修的目标都往哪里？往实相去入。好，如果你在这个一切修行当中，你落入能遮所遮的时候，你背离佛法，光这样就能保持我们这个消灾免难、趋吉避凶。所以为什么？你看。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眼，你颠倒梦想，就心涅槃。心经就讲是无上咒、无等等咒，觉得多的是无上咒、无等等咒，它能让你什么远离一切颠倒梦想，就心涅槃。啊，无挂碍故，无有老死，无有什么无老死尽，你看这道理都在这里显出来。所以我们在讲说，他认为无以一成遮的话，那就会出现一切都遮的哈。此即我今当即言，如言以法别，此亦我今说，无法得说也说语啊，而我则无过。他这个有人在从汉语本里面一直翻译啊，可是翻译就是我发觉他的本质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啊？就是。不完全一致，因为在语言在范文本上有人做研究的学术，我觉得有时候都不搭，是本质所依不同。我觉得我们这个汉藏里面所得的这个本啊，他们现在直接从范文，我觉得不直接对当的啊。那所以我们还是依我们的解释来解释哈。所以唯真论其实不大好讲。他的翻译不是很清晰啊，包括楞伽经也不大好讲，楞伽经那个翻译不是很漂亮，有些地方，所以在讲楞伽经经常透过三个本来对比，那其实最终你总的道理都还可以，我这个从文字上很多人解不出来。那回真论有些语言啊，就是太简略，或者是翻译的结尾有点太过略，或者那个语义不是很清晰，所以很不容易很精准。但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我们之前对中观论的那种知见，尽可能来解它，因为不容易找到参考。结果他们现在在翻译的东西，你看是言是如言语法别，他的那个没这句话，很多东西他就讲说这一本的解释跟他现在翻译之后，我现在就搭不上来。大不上啊，不容易完全搭，有些地方有些地方不容易懂，但我没关系，但我就解释了。他认为叫如言以法别啊，啊，他这个别在别什么不是很清楚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别有言语的体去对应别有的法体去破，就是语言有语言的体，然后由语言体去破一切法体。好，那这样才能显一切法无自性。好，如言语法别，此亦我今说，现在我要说啊，无法得说语啊，啊，我则哦，而我则无过，就是说我从来不是要我无法啊得说语啊，我并不认为法有语言有法体哦，啊，我没有你这个过失，那看他怎么说，此即名何意啊？若如说言无有言语一成遮者啊，随何等法啊？比一切法皆无自体呀 啊！就是说，若如说言呐、啊，无有啊言语一成遮者啊，随何等法比一切法皆这个啊？就是说，他这里面讲啊，如说言无有
也以啊一层遮者，就前面讲啊，若无一层遮者，那这个没有语言为什么还能遮呢？啊，没有语言一层遮者啊，随和灯法一切法皆无自体啊。照你这样讲，一切法都被遮，因为它是啊，若无法得遮，前面不得回来，若无法得遮，无以一层遮啊。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不需要语言也能遮，那一切法都变成都被你破喽。那这个都一切法都不法安立啊，那这就回答说，彼诸法无自体，非此言以作无自体啊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讲一切法无自性，并不是我用语言去破那个法。理论啊，一直认为说要语言要有体，才能有功能去把一切法给遮掉。现在中观龙树菩萨就讲说，我从没用语言去破一个法，我讲一切法无自性，并不是我语有体，然后把一个法打到无了，遮掉了，浅掉了，所以显一切法无自性。我从不是这样啊，我今天讲无自性，并不是用我语言去让一切法无自性啊，我的语言没这个作用啊。他无自性是他原来无自性啊，我没有去透过语言让他无自性的。所以当我们修行修到最后，我们证得的是什么？证得的就是我们的究竟觉，其实就是本觉。于国未真，以众生为鉴，所以我只得到他的本来面目啊。我修到最后，并没有另得一个空啊，我只去除愚痴而已啊。从流转处的时候，此生彼生的时候，已经告诉我一切我无自性了。当我了解此生彼生乃是此面彼面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让他一切法本来存在被我灭掉？没有，我灭掉只是你的颠倒妄想，我从没实灭一个东西。你醒来有没有将梦中的镜灭掉？没有啊。我喊你醒来，并没有我到你梦中把你的梦境拿掉以后你才醒来啊。你醒来的时候本来也没有，醒来以后有没有增加？有没有减少？也没有。所以我说一切法空只是在指涉这个道理，我从不是用语言去遮你啊。但你老是弄不清楚，认为我是用语言让法无自性，所以你就认为语言要有体，我不需要语言要有体啊，我从来不是用语言去打掉你的。所以我后来就说，我们有没有用戒定慧去让贪嗔痴呢？你的戒定慧拿给我看。所以如果有戒定慧让贪嗔痴没有，不是哦，从没有一个实质戒定慧让你贪嗔痴灭掉的。所以什么叫戒定慧？顺向觉悟的叫戒定慧，执着有戒定慧的是贪嗔痴的。能知戒定慧的真道理的真实相缘起道理的才是戒定慧。开始了解于贪嗔痴的那种苦集的颠倒相的时候，这就叫戒定慧了。当你试着了解苦跟集的真相的时候，这就道理了，没有另外道，没有另外道理，这就道理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他怎么说？所以我今天啊，说诸法无自体的这个语言啊，说诸法无自体语，此语非作无自体法，并不是这个语言让做出无自体法，好，并不是语言发挥的把东西灭掉，然后显出无自体，又不有意，以无法体知无法体，以有法体知有法体啊。怎么说呢？譬如屋中实无天德，没有天德这个人啊。有人问言：“有天德否？”答言：“
言有，他就说有，他其实当然讲错了哈，因为他里面无中十五天德，不有言，有人说无。答言无者语言啊，答言无者的语言啊，不能以彼屋中作天德，无但知屋中无啊，空而屋中空无天德啊。我想无啊，并不能以彼屋中啊作天德，然后把它无掉，因为它本来就无。你讲有也不是让它生有，我讲无只是在如实，我讲无但知屋中空无天德，我并没有在创造一个天德啊，是不是？有人说有，本来没有，说有的人是错误。我讲无也不是说我创造一个天德以后把它灭掉，我只是在说什么，那他本来就没有，所以我的语言根本没任何作为，我只是在指示给你看事实。所以当有人讲他有天德，并不是他创造天德，我讲无天德我也没灭天德，是我们在讲实相而已。好，如是说，如是若说一切诸法无自体者，实理不能作一切法无自体。就是我讲一切法无自体，不是这句话让一切法无自体啊。无但知诸法自体无体啊。我说无只是让你知，我从来没有作为啊。所以我们讲叫觉悟。那觉悟里面啊，梦中明明有六趣。觉后空空无大千，那是觉的把六趣灭掉吗？没有，它本来就空空无大千，是好。所以我的，所以我讲五但知，重点是知这个照见的意思，就照见无蕴皆空，而不是灭无蕴皆空。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在举这个道理，其实那个道理从中论就有，这里刚好都可以用。所以他为什么用那个词用得很清楚，叫照见，那就是你是会多的照见无蕴皆空。所以他不是灭掉无蕴，他也不会改变什么啊，他的觉悟。若如说言，若无物者，则不得言法无自体，以无语故啊，不得成法无自体者，亦不相应。所以你认为我是有说法，把它灭掉？No, 我只是指示给你听。所以后来在引导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们有时候很热情、很激迫，引导人家怎么修。本来人呢还没那么乖，那一弄越来越乖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乖在缘起上哪。啊，我上次不是举吗？有的人是因爱生恨，就很恨一个人，结果你这个很激活他，你不要这么恨他，人家他很好，你们火上加油啊！他就是因爱生恨的，你越跟他讲越可爱，他就越恨。你应该跟他讲，你那么恨他，那你就跟他讲，他真的很讨厌，根本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你一讲完，他就不恨了。因为他不可爱，不可爱就不生恨，不生恨就没了。结果你下错药了，你不知道他的元气在哪里。结果你是好心，好心可能多惹是非，是不是？所以那种人，有的人不是说，有的人都被抛弃得很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想说，哎呀，你应该如何如何，讲了一大堆。其实要解决这个抛弃，你要知道他是个真爱。其实很多人根本已经不爱他，为什么被抛弃很苦？他觉得米住无啦，他因为被抛弃没面子，我被否定。他其实在乎的是被否定，不是爱不爱，他早也没爱了。这时候只要自己缓过来去否定他，情况就好就好了。
其实很多爱根本你不要弄错哦，他就不断的在追求，他自己有时候模糊，其实他在乎的是自我被否定。当他找回自我肯定的时候，他其实没那么痛。但有的人很执着，有的人执着长相执那种，但你不要看表面。所以有的人刚开始一直找不到自我肯定，所以在世间的名啊利啊情爱当中一直以他来自我肯定，当这个东西没的时候他很苦。其实你只要再另外找到肯定嘛，他说嗯奇怪，我当初怎么一直跳不出来，也没那么苦啊。
对，就是这样啊，
说跳就跳出来，只要他重新建立自我信心就出来。结果有的人这个一直不能从自我建立信心，还一直往外找信心，越找越苦。其实他只要找回自己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好，那